守望台研读版，2023年4月刊，研究班课文15。本篇研究班课文会在6月5到11日该星期讨论。我们从耶稣施行的奇迹学到什么？主题经文：耶稣出发周游各城各村，治好各种各样的病症。马太福音9章35节。唱诗第13首：基督是我们的榜样。课文摘要：读到圣经里耶稣施行奇迹的记载，让我们非常振奋。比如，他平息风暴，治好生病的人，还复活死去的人。圣经记载这些奇迹，不是要娱乐我们，而是要教导我们一些重要的道理。我们读读这些记载，就会更认识耶和华和耶稣，对他们更有信心。我们也会学到应该培养哪些美好的特质。第一段问题：耶稣在什么情况下施行了第一个奇迹？在耶稣的家乡拿撒勒的北面，有一个村庄叫迦拿。公元29年的秋天，也就是耶稣开始传道的时候，他和他的母亲玛利亚以及一些门徒在迦拿参加一场婚宴。玛利亚是举行婚宴的这家人的朋友，看来当时他也在帮忙招呼客人。后来也许是因为参加婚宴的客人很多，远远超过了预期，酒竟然喝完了。这很可能会让新婚夫妻和他们的家人颜面扫地。角柱说，一个圣经学者说，东方人认为慷慨款待客人是神圣的责任，准备的食物如果只是刚刚好是不够的。一个真正好客的人会准备大量的食物和酒水，远远超过客人的需要，在举行婚宴时尤其如此。回正文。很快玛利亚来找耶稣，然后对他说，他们没有酒了。约翰福音2章1到3节。耶稣怎么做呢？他施行了一个奇迹，把水变成了上等的酒。约翰福音2章9和10节。第2到3段问题：甲，耶稣为什么施行奇迹？乙，认真想想耶稣施行的奇迹对我们有什么益处。这次之后，耶稣还施行很多奇迹，帮助了成千上万的人。角柱说，四福音具体提到耶稣施行过的奇迹有30多个，但他施行的奇迹不止这些，有时候一个记载里就包含了很多个奇迹。比如有一次全城的人都来找耶稣，耶稣就治好了许多患各种病症的人。马可福音1章32到34节。回正文。例如有一次他让5000个男人吃饱，还有一次让4000个男人吃饱。如果把在场的妇女和孩子都算进去，总人数可能超过27000人。在这两个场合，耶稣还治好了很多生病的人。由于耶稣施行的奇迹，群众神奇地恢复了健康，并得到了食物，他们当时肯定惊叹不已。今天我们能从耶稣施行的奇迹学到很多，本篇课文会谈谈其中一些能加强信心的重要道理。课文也会谈谈耶稣在施行奇迹时怎样显出谦卑和同情心，以及我们可以怎样效法他，培养这两种美好的特质。关于耶和华和耶稣的重要道理。第4段问题： 我们可以从耶稣施行的奇迹学到关于谁的重要道理。通过耶稣施行的奇迹，我们不仅能更认识他，也能更认识耶和华，因为耶稣施行奇迹的能力都是来自耶和华的。使徒行传十章三十八节说，上帝用神圣力量任命他做基督，并赐给他力量，他走遍各地行善，治好所有被魔鬼压迫的人，因为上帝与他同在。此外，也要记得耶稣说话做事和施行奇迹时，思想和感情都跟天父完全一致。接下来会谈谈我们可以从耶稣施行的奇迹学到的三个道理。第五段问题，耶稣施行奇迹是因为他对人有什么样的感情？第一，耶稣和耶和华深爱我们。耶稣在地上的时候施行奇迹，消除人们的痛苦，这让我们看出他对人的爱很深。有一次，两个盲人大声向他求助。马太福音二十章三十到三十四节说，有两个盲人坐在路边，听说耶稣路过，就大喊，主啊，大卫的子孙，可怜可怜我们吧。众人责备他们，叫他们不要出声，他们却更加大声地喊叫说，主啊，大卫的子孙，可怜可怜我们吧。耶稣就停下来，叫他们过来，说，你们要我为你们做什么呢？他们对耶稣说，主啊，让我们的眼睛能看见吧。耶稣很可怜他们，就摸他们的眼睛，他们立刻恢复视力，就跟随了耶稣。请留意，经文说耶稣因为很可怜他们，就医好了他们。这里译作很可怜的希腊语词显示，耶稣看见人受苦，就心如刀割。此外，耶稣喂饱饥饿的人，治好一个麻风病人，也是出于这种强烈的同情心。耶稣这么同情别人，是因为他非常有爱心。我们可以确信，充满温情的耶和华上帝和他的爱子耶稣深爱我们，在看到我们受苦时会感到非常心痛。路加福音一章七十八节，他们肯定很想早日消除一切苦难，让人不再遭受折磨。第六段问题，上帝让耶稣有力量做什么？第二，上帝把力量赐给耶稣，让他能消除人类的所有难题。我们可以从耶稣施行的奇迹看出，我们完全无法解决的难题，对耶稣来说根本不是问题。比如，他有力量除去苦难的根源，也就是遗传的罪，以及罪所带来的疾病和死亡。耶稣施行的奇迹证明，他确实能够治好各种各样的病症，甚至能使死去的人复活过来。马太福音四章二十三节。此外，耶稣也有力量平息风暴，驱逐邪灵。知道耶和华把这么大的力量赐给了他的爱子，我们真的感到很安心。第七到八段问题，甲，耶稣施行的奇迹让我们可以确信什么？乙，你期待在新世界里看到什么奇迹？第三，将来上帝的王国一定会造福全人类。耶稣是上帝王国的君王，即将统治整个地球。我们从他以前在地上施行过的奇迹就知道，他将来要成就哪些事，而且规模会更大。请想象一下，我们很快就会得到哪些福分。我们会享有完美的健康， 因为耶稣会消除各种使人饱受痛苦的疾病和残障，我们再也不会挨饿或者遭遇天灾，我们也会满心喜乐地迎接复活过来的亲人。你特别期待在新世界里看到什么奇迹呢？耶稣在施行奇迹时非常谦卑，也对人很有同情心，这两种特质是我们都应该培养的。让我们看看两个记载。第一个是耶稣在迦拿施行奇迹的记载。为人谦卑。第九段问题，耶稣在婚宴上做了什么？约翰福音二章六到十节说，那里有六个石造的大水罐，是按照犹太人对洁净的规定摆在那里的，每个能盛两三桶水。耶稣对仆人说，把水罐装满水。他们就把水罐装满，直到罐口。之后耶稣对他们说，现在舀一点上来，拿去给宴席主管。他们就拿去了。宴席主管尝了用水变成的酒，但他不知道这是从哪里来的，把水舀上来的仆人当然知道。宴席主管就叫新郎来，对他说，人人都是先把上等的酒摆上，到大家有醉意了才摆上次等的，你倒把上等的酒留到现在。宴席上的酒喝完了的时候，耶稣有义务要做些什么吗？没有，因为没有预言说弥赛亚会施行奇迹变出酒来。但想想看，假如在你的婚礼上酒水没有了，你会有什么感觉呢？耶稣肯定很体恤举办婚宴的那家人，特别是新郎和新娘，他不希望他们丢脸，于是施行了课文开头提到的那个奇迹，把390升的水变成了上等的酒。这么多的酒应该会有一些剩下来，这样这对新婚夫妻就可以留着将来用，甚至卖了换一些钱。耶稣真的帮了他们一个大忙。第十段问题，约翰福音第二章记载了什么很有意思的细节？约翰福音第二章记载了一些很有意思的细节。请留意，耶稣并没有采取一些引人注目的举动，比如他没有亲自把水罐装满水，而是叫仆人这样做。他把水变成酒以后，也没有亲自把酒拿给宴席主管，而是吩咐仆人这样做。此外，耶稣肯定也没有举起一杯酒，当着所有客人的面吹嘘说，快来尝尝，我刚变出来的酒有多好喝啊。第十一段问题，我们可以从耶稣把水变成酒的这个奇迹学到什么？我们可以从耶稣把水变成酒的这个奇迹学到什么呢？就是谦卑。耶稣没有因为施行了这个奇迹而自我吹嘘，事实上，他从来没有吹嘘自己的成就，他一直保持谦卑，把所有的荣耀和功劳都归给天父。如果我们效法耶稣，时刻保持谦卑，就绝对不会吹嘘自己取得了什么成就。不论我们为耶和华做了什么，愿我们都不要夸耀自己，而要夸耀我们敬奉的伟大上帝。愿我们把所有荣耀都归给他，这是他配得的，因为没有他的帮助，我们就不可能取得任何成就。以下是第十到十一段的图片描述。新婚夫妻和他们的客人正在享受上等的美酒，耶稣则静静地站在一个不显眼的地方。图片的文字说，我们要效法耶稣，不要吹嘘自己的成就。回正文。第十二段问题，我们还可以怎样效法耶稣做个谦卑的人？请举例说明。 请想想我们还可以怎样效法耶稣，做个谦卑的人。请想象一下，一个年轻的助理仆人准备第一次发表公众演讲，一个长老花了很多时间帮助他，结果这个年轻弟兄讲得很好，让会众的弟兄姐妹都很受鼓励。聚会结束后，有人来跟这个长老说，某某弟兄的演讲真的很棒，你觉得呢？这个长老也许会说，他的演讲确实很棒，但这是因为我花了很多时间帮助他。但他这样说谦卑吗？其实他可以说，他的演讲确实很棒，我真的为他感到高兴。如果我们谦卑，不论为别人做了什么，都不会邀功。我们做的事，耶和华都看得见，也十分珍视。知道这一点，我们就觉得很满足了。我们效法耶稣，做个谦卑的人，就一定会让耶和华开心。连续别人。第十三段问题，耶稣在拿因城附近看见了什么？然后他做了什么？路加福音七章十一到十五节说，过了不久，耶稣到一座叫拿因的城去，跟他一起去的有门徒和一大群人。耶稣走进城门的时候，刚巧有人抬着一个死人出来，死者是个独生子，他母亲又是个寡妇，城里有一大群人陪着他。主一看见他，就十分可怜他，对他说，不要哭了。耶稣上前按住担架，抬的人就站住。他说，年轻人，我吩咐你起来。死者就坐起来，开口说话。耶稣把他交给他的母亲。公元三十一年逾越节之后，耶稣前往加利利的拿因城，这座城离书念不远，大约九百年前，先知以利沙就是在书念复活了一个妇人的儿子。耶稣快到拿因城城门的时候，刚巧有一支送葬的队伍从城里出来，队伍里有一个十分悲痛的女子，她身边有一大群人，这个女子是一个寡妇，而死者是他唯一的儿子，这一幕真令人心酸。耶稣叫住了这支送葬的队伍，然后为这位悲痛欲绝的母亲施行了一个奇迹，他把他的儿子复活过来了。四福音书三次提到耶稣把死人复活过来，这是第一次。第十四段问题，路加福音第七章有什么细节很值得我们留意？路加福音第七章记载了一些很有意思的细节，请留意，耶稣是先看见了这个悲痛欲绝的母亲，然后对她产生同情心的。也许这个母亲走在抬尸体的人前面，一边走一边哭。耶稣看见这一幕，心里就充满了对她的同情。但耶稣不只是觉得他很可怜，还把同情心化作了行动。耶稣对他说，不要哭了。他说这句话的时候，语气一定是十分亲切的。然后耶稣把死者复活过来，并把他交给他的母亲。第十五段问题，我们可以从耶稣施行的这个奇迹学到什么？我们可以从耶稣施行的这个奇迹学到什么呢？就是要向痛失亲友的人显出怜悯之情。当然，我们不能像耶稣那样把死去的人复活过来，但跟耶稣一样，我们可以多留意痛失亲友的人的处境，这样我们就会更体恤他们。然后要把同情心化作行动，我们可以主动说些安慰的话，或者提供一些实际的帮助。就算只能说几句简单的话，或者做一些简单的事，我们也能让他们觉得很温暖。 第十六段问题，请看看经历重演的图片。你从失去女儿的这个姐妹的经历学到什么？请看看一个例子。几年前，一个姐妹在聚会中唱诗歌时，看见走道的另一边有一个姐妹在哭泣。当时，诗歌的内容跟复活的希望有关，而那个哭泣的姐妹不久前刚失去了她年幼的女儿。姐妹知道这个妈妈的情况，所以立刻走过去搂着她，陪她一起唱完那首诗歌。这个妈妈后来说，弟兄姐妹对我这么好，我真的很感动。她很庆幸自己参加了聚会，她说，我们只要去王国聚会所，就一定会得到帮助。我们把同情心化作行动，安慰那些因亲友去世而心灵伤痛的人，即使我们做的事很简单，耶和华也一定会看在眼里，放在心上。诗篇34篇18节。以下是第14到16段图片的文字。我们要效法耶稣，采取主动向痛失亲友的人显出怜恤之情。回正文。令你获益良多的研读计划。第17段问题，我们可以从耶稣施行过的奇迹学到什么？我们好好研读耶稣施行奇迹的记载，一定会深受鼓励。这些记载能让我们确信，耶和华和耶稣深爱我们，耶稣有能力消除人类的所有难题，以及将来上帝的王国一定会造福全人类。在研读这些记载时，我们还可以学到怎样效法耶稣，培养各种美好的特质。你可以试试在个人研读或家庭崇拜时开始一个学习计划，好好研读耶稣施行过的其他奇迹。你可以看看自己能从中学到哪些道理，然后把你学到的跟别人分享，这肯定会让你和别人都获益良多。第18段问题，下篇课文会谈谈什么？根据圣经记载，耶稣先后3次施行过复活的奇迹。在他即将结束地上的传道工作时，他施行了第3个。但这一次很不一样，他复活的是他亲爱的朋友，而且情况很特别。我们可以从耶稣施行的这个奇迹学到什么呢？我们可以怎样对复活的希望更有信心呢？下篇课文会谈谈这些问题。课文复习，你会怎样回答？我们从耶稣施行的奇迹学到哪些宝贵的道理？关于谦卑，我们从约翰福音2章6到10节记载的奇迹学到什么？关于同情心，我们从路加福音7章11到15节记载的奇迹学到什么？唱诗第20首，感谢你赐下宝贵儿子。本篇文章结束。